大家好，欢迎来到六爻的第15期节目。在六爻的第11期节目，我们谈了中国大学的 STEM 教育，而今天的嘉宾是一位在硅谷进行中小学教育以及中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创业者，请他来谈谈美国，尤其是硅谷地区的中小学 STEM 教育。Tina 你好，非常感谢这个你抽时间来跟我们进行一下交流，关于美国中小学教育的一些你个人的第一手的经验。你在美国多长时间了？
我从最早刚到美国到现在其实已经有快10年的时间了。
哦，
对，
然后在一直在这个教育方面深耕，对吧？
对，是的，我是国内的师范专业毕业嘛，然后后来到美国这边，在斯坦福大学读了教育学的研究生之后，就一直在美国的学校里面工作。那么的话，从公立到私立学校也都有过经历，所以实际上就是可能在硅谷这边，对于本地的中小学的课程、教育模式，然后以及方法都还是非常了解。
所以这个能请到你，真是觉得挖到了一个宝。
没有
我们在那个前面的第11期请了一个清华的教授来讲中国大学的 STEM 教育，所以今天特别想请你来谈一谈，就对照他的那个当时讲的一些，来讲一讲美国中小学的这个 STEM 教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对比，对吧？
对，就是因为我也有听之前一期的节目内容嘛，我觉得就是里面讲到了很多，就是在高等教育可能就是体现出来的 STEM 教育可能是缺失吧，或者说也许是有一些优势的，有一些好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所以的话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因为我其实没有在中国的学几乎没有在中国的学校工作过，我可能讲的角度会更多就是从我在美国看到的一些非常好的STEM 教育方面的一些 practice。那么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国内长大的嘛，所以其实也是可以感觉到就是在这方面是有一些很值得就是国人借鉴的。那么我记得上一期的教授他当时讲到的一些就是可能中国学生在 STEM 教育时候出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其实是一个从小培养的过程。那么我自己在美国这些年也看到就是美国学生，我们说为什么好像感觉美国基础教育对吧，数学都比不过中国孩子，但是为什么怎么到了高中到了大学到了研究生他们一下子就能够突破很多。
对，
我觉得这个跟他们从小的这个 STEM 教育的一个模式就是这个方法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那好，那咱们就先说说就美国的 STEM 教育它一般是从什么年纪开始的，它是怎么一个形式的过程。
好的，那么美国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知道美国的学制它是从就是正规的义务教育是从 kindergarten 开始，就是我们这边的所谓的学前班，就是小孩子5岁就可以进入 kindergarten。那么他正式的一个义务教育是从这个，我觉得是其实是从这个年龄就开始。但是的话就是你真正再往下追寻，现在很多美国的这种 preschool 啊甚至 daycare 他也会很关注 STEM 的东西。就是我们 STEM 里面就美国的一个学科分制，我们从0到3岁我们叫就是有一个很 early 的一个 childhood education， 然后3到6岁，然后再从6岁到12岁这样子的几个阶段。那么实际上在 preschool 的阶段里面，现在就是很多美国的家长就已经很重视这一方面，比如我们会让孩子玩很多那种就是带齿轮的游戏啊，然后会让他们学就是磁铁，然后让他们做很多那种就是气泡啊，就包括硅谷这儿有很多创业项目也是就是依据就是这种我们说叫 STEM concept 去做，就是相当于5岁以前 kindergarten 以前这个阶段的小孩子的一些创造性的一些 STEM 的玩具。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我们说正规的一个 STEM 教育，就我们有系统的教育还是从5岁开始，就是 kindergarten。 那么美国的小学的话，对，它一般是从 K 到5年级，就是然后6年级6、7、8是初中，然后9到12年级是高中。所以基本上它的 STEM 教育我觉得就是从这个点开始以后往后面是属于就是可以比较找到系统的地方。
哦，那先说说他从一开始起步的时候他的 STEM， 就像你说先让他们从玩有这个第一手的感觉开始，那然后慢慢怎么引导孩子们向更抽象的或者是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个过程他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好的，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它每个阶段，你像我刚刚讲到，就是它有一个 K 到五年级，然后六到八，然后九到十二。我觉得在我看到的，就是我自己工作的学校里面，因为我是教过初中和高中，然后的话我也去过很多学校，就看过小学的课程。我之前工作的学校，我们也有，就是 K 到十二，就是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全部到高中全部都有。我觉得它这三个阶段的话，就是区别还是挺明显的，就是每个阶段对于 STEM 是如何学习。那么首先说 K 到五这个阶段。这一块的话基本上来说小孩子的学习是以就是一个现象性的观察为主。那么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小学实际上是一个老师，就是一到两个老师带所有的全科，就是他可能上午教阅，同一个老师上午教阅读教写作，下午教数学教科学，就是他是一个人在。那么这个时候的 STEM 的话，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就是他从来不会给学生说任何的理论。就像我们说在国内可能你学对吧，学物理上来就先背牛顿三大定律，美国学校可能一定要到初中才会才学进去这个知识。但是他不是说我不学这个内容，而是说我把这个内容放在就是现象的观察，放在实验，放在游戏里面去完成。比如说小孩子我们经常就小学里面会去搭那种就是滑坡，那么的话就是像一个坡度一样的一个 ramp 那种东西，一个滑轮，然后老师就会拿不同重量的那个球过来，然后让学生猜哪个球会滑得更快，然后他们会把它放上去，然后会做实验，就是这种非常简单的物理实验。学生会做，他自己会去做记录，然后他会写那种大的海报，把这些记录的信息给写上来，然后小孩子会自己总结出规律。就他在避免谈论任何实际的我们说真正的那种物理的理论上的基础上，但是实际上他已经把这些现象给交给了孩子，
给灌输进去了。
对，然后包括就是就是小学里面，小学一般二三年从一年级开始我们就会做那个 science fair， 就是科学展示会，就每年都会有这样子的活动。那么就是每个班每几个孩子就分一组，他们要做出一个科学的项目。你像很常见的那种就是喷气火气泡火箭，然后还有那种什么对吧，就是里面放苏打水什么的可以让火箭喷出来，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怎么去让那个旋转的喷水的东西，这个是就是那种像喷水头一样怎么让它旋转啊、然后还有学生做过的就是用那个吸管可以去搭出那种桥梁，就是它每个班都会有不同的项目，然后不同的这个项目就是课题
重点
对，然后你可能就是你实际上到背后去看每一个这个东西背后都有很多的科学道理，都有很多的这个 engineering 的知识、science 的知识。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学校三年级他们就开始做那个小机器人，然后学生就会开始学一些简单的那种编程编码，然后把这个机器人给联络上去，就从头到尾没有学过任何什么零啊一啊这些基础的东西，但是他通过那种专用的软件和模块，小孩子其实都会掌握这种基本的编码，然后他都会知道说我怎么去操纵这些小机器人。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学那个就是小孩子学那个就是太阳能这个东西，我们学校我原来工作一个学校，因为我们用很多的这种就是太阳能方面的东西，就学校里面有很多的太阳能板、太阳能设施，所以实际上太阳能是一个就是贯穿到每一个年级，就是每一个阶段它的这个
都有
这里面，他都会有用到太阳能的知识。但是你在小学的时候，他学这个太阳能就是很基础的，你会去学就是太阳能板，你会去看它是怎么去它怎么去有温度，然后它可以增加多少电量，这些全部都是学生自己去观察去学会的。然后到了初中的话，实际上你都会去搭自己的太阳能房屋的模型。然后到了高中的话，你就去真正去做这个科研，然后自己可以造这个太阳能板，对，它实际上是一步步的往上去做起来。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STEM 它是有不同的一个，就怎么说，它是有不同的一个学习的模式。那么刚刚讲到对吧，小学它可能是这种就是比较基础
直观的
对，比较直观比较基础。然后它到了初中， 初中的话，我觉得学生学的就很有意思的一点，美国的初中就像我们原来学到 STEM 的时候，他最先去强调的不是说你学了多少知识，比如说我们讲对吧，你开始学那个我们又要用牛顿三大定律了，你开始学这个基础的东西了，他不是说拿你背了多少或者怎么样，对吧？但是这个可能是中国学校的考察方法，我们的初中是非常非常看重你的格式，就是从你开始学这个东西的第一天起，你要去用它分析一个现象，你要去写那个实验报告，你这个报告的格式一定要对，就是老师非常的抠这个格式的东西，哪一页去写什么人，你查了哪些书籍，查了哪些资料，你都要把它一个个的全部列在上面。
对，
然后我们当时学校从六年级开始，学生就开始学写论文，就你想六年级孩子其实能写什么东西啊，就我记得我们当时他们做的一个那个论文，就是他们当时在学那个浮力啊，然后就是要去测试那个就是不同的东西是怎么浮起来的，然后学生就要回家在浴缸里面放满水，然后去测十个不同的 object， 就十个东西，什么鸭子啊、杯子啊、方块啊，然后什么这种，然后测他们的那个浮力。你看上这个东西就真的特别的幼稚，但是就是他老师要求可严格了，他光是你那个报告怎么写的那个 formatting， 说那个格式的要求就发了五页纸，然后包括你怎么去，你每一个物体你要去描述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物体，它能够产生，它为什么能够参与到你的实验中，然后你这个实验就是里面数据怎么记录，用什么表格去记录，然后你每一个物体要拍照片，怎么去测试它的时间，就你那个鸭子浮在水上你要浮多少秒，它都全部都有一条条详细的要求，就是你看了以后会觉得就是这个老师真的就是叫怎么说，小题大做，特别小题大做。但是呢你发现就是你这么去训练他，就是小孩子那个东西最后报告写出来，你看他们那个就是什么，我们家的那个我用鸡蛋在水上浮了多久，然后什么水瓶在水上浮了多久，就真的记得特别详细，然后包括什么 reference， 就是你看了什么东西，
参考资料，
想到说对参考资料这个地方，包括哪怕你是参考一个什么绘本，你都要把它给写下来，就是他要求的特别的仔细，特别的认真，所以就搞得最后很好玩的一点就是小孩子交上去的报告一个个格式都特别漂亮，然后你看里面内容就是都要我说就什么都没有，
形式大于内容哈。
对，就是但是他真的是漂亮，他那个个个拿出来就非常好看，
对，
所以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你从 science 的角度来说，这个其实是个非常严谨的求学的问题。
对，
我觉得这个从可能像我自己整个学在国内学校的学习经历的话，你是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所以可能你很多的比如你第一次写论文可能要到大学甚至研究生才会认认真真的写到一篇这种就是有确切的规定，但是对美国的很多尤其我们私校的小孩子来说，六年级你就已经开始能够写出所有按规定的这种文章，
像模像样的，对
对，像模像样的科学报告，像模像样的科学论文，哦，我们那个科学论文都还要就你写的论文都要自己带 abstract， 自己带关键词，六年级学生的文章全部是总的就是 MLA 格式，然后科学论文的要求，然后要自带 cover page， 你这样子才能交上去，才是你的 final project， 然后你所有的实验过程都要拍照，都要留底，都要有原始数据附在后面。
对啊，这是一种非常严谨的科学做科学的这个经验的培养，然后这个八股起承转合所有的这个 step 都给你设置好了，这对将来做研究确实是很有帮助的。
对，就觉得很有意思，但是你后来发现老师实际上就是你说他那个内容做出来说实话没有多大的价值，
对，老师估计也不怎么好好看哈。
对，就要我说对吧，但是大家确实是做了这套东西，然后确实是做了研究，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给学生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就是他之后就会知道我所有他从六年级开始受到的训练，就是我每一项东西我每一个材料都要去引用，我每一个数据都要记录，我每一项成果都一定是我自己做出来的，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精神的培养。 对，然后你这样子到了高中以后的话，你九年级、十年级的学生，你的学的内容，对吧？我的数学程度、我的科学程度、我学的内容都跟上了，小孩子自己就会开始做一些创造性的东西了。像我们到高中的时候，实际上 STEM 的 education 已经是一个非常贯穿的内容啊。我们原来学校的话，数学和科学课是有很多就是合作的项目，而且我们当时也有一个，就是我们当时学校所有的学生都要学编程的，所以就是他们实际上这一块每年都要做一个大的 project 出来。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到了高中，学生他的能力跟上以后，他自己开始做创作一些事情。比如我记得我当时有个学生，他创作了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八只脚的一个相当于机器人一样，但是他就是、对，但是他就是可以很平稳的，他的目标就是说这个机器人他有那个八只脚像个螃蟹一样的挪的时候，你上面可以放一盘东西，它是不会洒出来的。
哦，那很牛啊，
就是、很稳定的、对，就很厉害，很稳定的一个东西、然后他这个东西当时实际上你想他从第一开始做设计做研究的过程中间，他就已经是学会了这种很严谨的方法，他会去查所有的资料，去看别人是怎么做的，然后他会，我们当时每个学生都会有一个专门的那个 advisor 嘛，他是跟他的 advisor 商量，就是这个辅导员商量，然后他就跟他的科学老师商量，所以他实际上到那个时候他已经可以去自己创作一些东西。而且的话美国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数学科学还有就是 technology 就是科技的课程都是有一些联合的工作时间，那么我们就是说这种每周的像这种自习时间一样，他可以在学校的那个 lab 里面自己去做，就科研实验室里面自己去做这个东西，那么他就很容易把它再去结合到一起。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跟他的基础是打得很好的，就是小孩子不会，就我们这边的 STEM 的课程我觉得真的很少有那种所谓去背公式啊，去就是去学理论的这些东西，很多所有的他自己学到的每一步其实都是通过做一个东西把它展示出来，
这是寓教于乐哈。
对，就很好玩。我觉得就是他上课虽然也会学很多的东西，但是他就是每一节课他都会让学生去想说，哎，你学到的这个东西你可以怎么去把它变成一个实际的 project， 你可以怎么把它去展示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哪怕是你学任何的，你学电学，就是所有的小孩子每个人都会发到一套那种就是跟电相关的内容，然后你自己他，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学生有一个 project， 就是你回家用一台那个 iPhone 怎么去 control 家里面的一个电器，就是他们在要你学会自己在家里的电器里面装一个那种反应器，对，然后你可以去用这个蓝牙的这个操纵，让你家的电灯比如变成你可以从手机去开发，就是老师会给你很多的这种实际的东西去做这些，去做这些自己的实践，而不是说你对吧，给你发一套卷子让你在家刷刷题这种概念。对，就很多很多动手的内容在，就当然因为我们原来学校也是很有这个 STEM 特色的内容，所以它肯定就是在学生的培养上面会更加注重这些动手的。但是即使是就是私立学校肯定要做更好，但是即使是公立学校，我觉得在 STEM 的学习过程中间，就 project based learning 也是占了非常非常大的一部分。最典型的一点就是在任何基本上在任何的学校，就是你的那个科学的教室后面就是实验室。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好像我们上科学课都要到专门的那种就是实验室去上课，但是在这边的话就是可能前排是教室，后面就是实验室，就是几乎每一节课都会要用到实验，就是比如说你可能你像生物课会做个解剖啊，然后科学课会去做一个那个拼装组装，然后甚至很多学校会有我们现在说那个 iLab， 就是叫 design lab， 就是在这个里面有什么木工啊，有那个电锯啊，有各种这种电器的东西，然后有好多电脑，你有很多开放的空间，你可以自己在里面造东西，就它给你很好的这个条件让你去动手，让你去创造。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是这一块实际上对于理论的灌输非常少，可能你学生确实是要去记一些理论方面的东西，你要去有这个数学基础，但是你很少说考试他去考你，比如对吧，你背诵一下就是这个电学公式是什么，对，你就背，你先给我复述一下牛顿三大定律是什么，就没有这样子的考试内容。但是的话考试 觉得经常很常见的考试就是学生会去拿到一个你自己做的 project， 你上来做个展示，你跟我说一说你这个 project 做出来的那个
思路
是
什么，
基础是什么，对，想法是什么，所以就这个是一个非常更常见的一个东西。像我刚刚讲到我们原来学校就是太阳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嘛，那么我们当时就是初中的时候其实学生都会做一个那个就是叫太阳能房屋，那么就是他们自己要去计算，就是说哎，这个房屋就是它其实不仅仅是 STEM 啦，我觉得跟很多的经济啊社会啊人文方面、
都揉到一起了，对
对
对，
然后他会要去计算说哎，你这个太阳能房屋能够省多少钱、然后你这一家人能够就是比如他的收入是多少，然后他可以帮助这个家庭去省掉节省多少的成本、
做预算、
然后这个、对，然后你加入了这个太阳能板以后你这个房子又会价值升值多少、然后最后他的那个 final project 就是让你给你每个人造的这个太阳能房子做一个像那个房产中介的广告一样、告诉大家就是你为什么要买这个房子、对、因为它能够就是节省多少太阳能能量，然后最后学生就有一个展示日，你要把所有的这些你的 poster 全部展示出来。就我觉得它是把 STEM 变成了一个
全方位的，
对，你息息相关，你真的看到就是这个科技，对吧？你学会了怎么去用太阳能这个科技，你可以为生活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改变。所以我觉得从兴趣的角度来说，学生也更乐意去做。
对，
就是不是这个道理？我觉得就我如果单纯的在课堂上学一个，哦，太阳能是个什么东西，它可以帮你节省多少钱，你学会去计算一下。就对 by the way 这个过程中间你还是要去计算，比如说太阳能板是怎么工作的，太阳能是怎么转化的，就是热能怎么转化为电能，就这些所有的知识你都是学进去的。就我记得我当时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你这个做了那么多花俏的东西，就是你能记住，就能记住多少内容，对吧？但是你后来发现因为他做了这么多花俏的东西，小孩子他这辈子都忘不掉他造了一个太阳能房子。
对，
然后他还要把这个房子卖出去，他要去算这个太阳能是怎么去节省钱，怎么去节省能源，然后他是怎么为这个受，就因为我们那个 poster 上面都还要小孩说出来，你因为用了太阳能你可以少用多少电能，就这个太阳能有多少 percentage， 就多少百分比可以去替换家里面正常的电力，就这些全部都会有计算的东西，
然后再减少了多少 CO2 哈。
对，是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小孩子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你说他用到了这些专业知识，因为哦对，因为你像我们当时这个太阳能房子是一个很典型的 STEM project， 因为他要去学这些物理方面的东西，然后小孩子要学用那个 3D 建模去建模他的那个房子出来，你的太阳能板放在什么地方，这些又是很多 tech 的内容在里面，就是包括这种 building structure 啊，建筑学上面的一些东西，就是老师上课都会带着你去学去做，就你跟一个建筑师一样，然后你要去用数学去算你省了多少钱，然后
再用经济学的理论再把它卖出去。
我印象很深，他们当时就是甚至太阳能板放成什么样的角度，就是可以最大程度的接受那个太阳能的那个热量，因为每个孩子就是他们还会去给你分配你这个房子盖在不同的地方，就有的孩子比如你的房子盖在南美洲，然后你的房子盖在就是美国，你的房子盖在法国，
中国，
然后还有对，有的房子盖在中国，就是这个他会给你分配不同的地域，你还要去根据那个地方的它的阳光的度，就把它阳光每年有多少度，然后你南半球北半球阳光是不一样的，你那个太阳能板要放在什么位置，多少的斜度，就是你这么一想其实特别复杂，就他每个孩子都要去把这些研究出来，要去做计算，然后老师上课，我们当时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是上课不干别的，就做你的太阳能房子，
就相当于期中大考的这种大的 project，
对
吧？
是，就是一个大的期末项目，那么就是从四月份，我记得从四月初开始，就是整整一个月，就是数学、科学，然后那个 engineer 的课，对，每天三节课都是在做这个太阳能房子，然后老师就回答你问题，然后去帮你解决里面遇到的情况。就一开始我可能会觉得说，哇，这个就好浪费时间吧，感觉你怎么不学点，
不推点公式？
对，然后后来发现其实这个东西是最有用的，就你用这个学完以后会发现，哇，小孩子真的是，他们真的是学完这个出来以后 就真的跟一个小建筑家一样，他都会了，
对，
他没有任何不会的东西，实际上，到最后，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你在看过孩子做了以后，你在看他们有过这个经历以后，才会意识到这样子的学习实际上是最有效的、最有用的，应该来讲。
对对，那咱们再说一下，就是说 STEM 现在大家都说是推娃必备，对吧？但是现在也有逐渐说要不光要 STEM， 还要 STEAM， 中间加了一个 A Art， 对吧？那个你讲讲在美国这方面他们是怎么考虑的？
是，我觉得就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是我在学校工作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刚好是 STEAM， 就这几年刚好就是看到了 STEAM 是怎么在学校里面发展出来，对，就是有一些就有很多关于艺术的 focus 在，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一点就是说，因为当理工科就你做很多很多理工的东西的时候，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你是不是那种人文学科就会相对减少，所以我觉得就是Arts 其实加进去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就是相当于有一个平衡，有一个 balance 在这边，可以去帮助在理工科纯理工的这种学习过程中间，它会增加很多美感。我觉得美国现在很强调的一点就是设计的这个概念，就是你所有的东西你不仅仅是说我要把它做出来，但做出来你还要让就是
做得漂亮，
对，是做得漂亮，不仅是做得漂亮，而且是真的做得方便，就是让你在用的时候是可以体会到这种美感在，所以的话就是又很便捷又很有美感，对吧？我们说那个像 iPhone 的手机，它本身就是一个科技和艺术结合的一个产物，所以的话就是你像我们在学校里面的话，就很多的美国中学现在就是艺术都是必修课，而且是要必修2年，就是希望学生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些绘画的基础在这边，然后你有一些设计的基础，包括就是 design 这门课程，就不是那个美国很流行的那个 design thinking 啊，我们说 design 这个课就是纯的设计课，实际上它里面也是有那个有很大的要求，就是说你要知道你的产品是如何去让人做得更方便。比如说你造个椅子，那个椅子不应该是就是硬头硬脑的，而应该要考虑到就是人体的这个曲线，对，舒适度，然后同时还要有美的这个体会在里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点。然后其实当时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因为我们原来学校里面也很强调就是这个 design 的这个概念在所有里面，我记得当时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一个欧洲的一个老师，他们当时有过来讲到的一点就是说，欧洲学生是从小在各个的艺术馆艺术画廊里面长大的，对，所以就是他们天生会有很多的这种基础，但美国其实是没有这么浓重的艺术氛围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所以的话就是造成很多的设计就是不太能够满足人，就是人的这种审美的需求，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也是从某种方面说，就是 STEAM 为什么会现在也
很重要，对
对，就大家经济条件好了，物质发展上来以后，实际上对美是都有更深刻的追求。你像以前美国的那些汽车，对吧？什么福特啊，什么凯迪拉克这种车，都是那种方头方脑的。但现在的这种设计，都会希望它要更加的倾向于人这种柔性的一个审美。我们学校里面之前也有过，就是关于汽车的设计，就是这种我们叫 mobile device。那么你比如说你觉得未来的飞行器是什么样，然后当时的话实际上学生都会去专门，我们当时专门找了一个汽车设计师来给大家讲解，就是说汽车的这个 model 它的模型怎么从比如说40-50年代到现在怎么去一步步的满足就是人对审美的这个需求，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 STEAM education，就是在你做 project 的时候也先给你灌输进去一些就这种美感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对，人家不都说吗，现在这个 AI 起来了以后，最不能够被替代的工作就是跟 arts 相关的东西，对吧？
对，
所以这个把 arts 学好了，将来这个饭碗能端得比较久。
对，而且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是像很多学生在申请大学的过程中间，其实也能明显的注意到，就是你像学理工的小男孩，就我们说叫鄙视链的底层，尤其是亚洲小男孩，对吧？他们如果有一点艺术方面的天分，反而更容易录取好的学校，就是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一点，就这几年我觉得很明显的能够注意到，就是这方面的小孩子他们在 艺术方面如果能够有一些个人的思考，
突出的
这种、对画画啊，就尤其是绘画设计，他自己做出来的东西都会更加的漂亮，因为很多小男生会喜欢做那些 project 嘛，他有一些艺术的概念在这边，他其实做出来的东西更容易被大众去接受，更容易甚至在比赛里面获奖啊，或者说得到认可，都还是更常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也是可见到，就是这个arts是越来越会要有一个更重要的地位在。
对，
其实
对，就像你。你看欧洲人嘛，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意大利男人就是穿的漂亮，法国姑娘就是穿的漂亮，对吧？
对。
而且这个 iPhone， 我记得当一开始的时候，他那个首席设计师就是一个英国人，所以就是说，欧洲的小朋友们在这个有这个欧洲这个历史氛围博物馆，像你说的泡大的，还是确实潜移默化有很大的影响的。
对，是的，是的，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子。所以的话，就是让他。让学生能够也有更好的一个对 art 的感觉在这边，我觉得就是对长久以往的发展都会是很有好处的。
对，而且就是说 arts 不光是说能画画，还能就是说你怎么写 presentation 写得漂亮，写得打动人，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
是，对，确实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学校开始重视这部分，当然了，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随着发展嘛，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在 STEM 方面，就是应该来说这十年美国学校都还是非常重视就是 STEM education， 所以的话对他来讲的话，就是我也到了一个程度，我要去更加要 add on to this。
对
对，
那就是说我知道你现在也在自己创业对吧，也做一些这个教育的这个介绍推广学校的这些工作，你自己在美国好多学校，这个公立学校私立学校都待过，然后也参访过很多非常有名的名校，那挑几个好玩的比较有意思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是可以的，没问题。对，我觉得几个我很有觉得很有特色的学校，就是我可以觉得对比一下，我觉得现在就是西部的学校，说实话还是那个 STEM 方面要做得更好一些，因为一个是有硅谷啊，然后同时的话就是西部相对来说风气更加的 progressive， 我们说更加先进，更加开放，那么学生也更容易接受，就是说新的教育方式，尤其是这种什么木工啊 workshop 呀、这种东西，就是在西部的学校里面其实非常的常见。但是东部的学校它因为传统是人文教育，就像东部，我们说东部的中学里面很常见的那种 Harkness Table 这种圆桌讨论，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人文为基础的一个教育模式。所以 STEM 说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就是
稍微弱一点
在做，对，但是就是相对比较新的一些事情。我举几个例子吧，就是我觉得 STEM 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几个学校。那我们先从西部讲起，西部的话基本上来说现在所有的学校里面 STEM 都有一个非常就是都有做非常多的内容。那么比较典型的话，学校里面会有他自己专门的 project， 像我之前工作的学校叫做 Nueva School， 是最早的，就是最早跟斯坦福开始合作做设计思维 design thinking iLab 这些项目的一个学校。那么我们自己学生的话做这些 tech 相关的 project 实际上做了非常多年，就可能已经做了有将近40年的历史了，就所以应该来说是 STEM 教育的一个先驱。然后旧金山的话还有一所很有意思的学校叫 Brightworks， 那么这所学校就是所你走进它那个学校，它就是一栋楼，一个像个工厂一样的楼，你走进去去看，这个学校是没有教室的，它所有的就是课程就是跟一个工厂厂房一样，就是它是一个
蓝翔技校。
对，就是你进去以后，就是它教室啊什么的都是在一堆一堆的那个材料里面，就比如说周围一堆建筑材料，中间一张桌子，那就是小孩上课的地方。然后你再往旁边走一点，它又是一个像工厂厂房一样的那个工作间，然后中间又是一个课程，就是一个地方你又可以去上课，就是它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以就是 building， 都是学生自己就是动手去做事情，去造出来东西，就小孩子是一直在动，一直在做东西的，非常非常的 STEM oriented 的。
那像这种学校它男女比例呢，是不是说一般只是男孩子去女孩子去的不多呢，还是说还挺均衡的？
不会啊，其实现在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女孩子做 STEM 的其实非常多，而且有一个理论是认为女孩子更适合做 STEM， 因为她们更加的细心， 就是他们对细节把控的会更好，但是就是我们就是他会他并没有，我并没有觉得就是男女比例有任何问题，因为他招生肯定是希望男生女生都是一起
差不多的，
嗯
嗯，
对。但是就是整个的这个 learning 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他完全是非常的 creative， 所有的东西都是动手做。当然了，就他这种我们也叫做就是实验学校了，就是他不是那种就是正常的课程的模式。所以的话，就是他每一个班，他每一个班是7到10个学生，而且7到10个学生都不一定是就是同一个年级，就是他是说所有的学生年龄不超过上下不超过3岁，然后他所有的课程都是以一个都是以 project 的形式在进行。
嗯
嗯，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你这个你这个 band， 他们叫一个 band， 就是一个 group of students。
嗯嗯，
那么你这个 band， 比如说我这个月你要学习，我举个例子，比如这个学期你要学习那个几何，你要学习圆形。
嗯，
那么这个月你所有做的东西都跟圆形相关，就你不管是造出各种东西啊，还是做什么探索啊、研究啊，都是跟这个相关。所以它是一个非常 experimental 的一个学校，就实验学校，非常的实验学校
啊。
对，
那它是住校的吗？还寄宿学校吗？还是说
不是
走
读
的
走读
啊？那就是当地的学生。
对，当地的学生，他学校人也非常少，他 学校一共也只有几十个学生、
哦、
所以的话他就是很纯实验型的，然后你所有的东西都是，然后他们包括教学校里面，就你看他那个就是整个一个工厂厂房里面所有的椅子啊、
嗯嗯、
桌子啊，包括他们有那种在中间的像个小阁楼一样的东西，全是学生造的。
那学生这个他毕业以后一般就是去藤，就按中国的理论是说去藤校、
嗯、
去这种牛校的比例怎么样呢？
啊，这个我没有具体问，因为他们其实学校都学生都很少。
嗯嗯，
但是我可以知道的是，像他们的比如 middle schooler 毕业以后去的都是旧金山最好的高中。
哦 ，OK OK，、那肯定没问题了。
所以的话，实际上就相信他们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
因为的话
track record 比较好。
对，因为小孩子首先他能够进这样子的学校本身也是非常聪明的。
嗯
嗯，就他们本身就是这个学校就是很典型的，它是就是 science math engineering arts， 然后还有 language arts， 就是文理通修，然后所有的包括就是数学科学全部都会去修在里面。所以实际上这些小孩子，你要相信这样子教育出来的孩子，实际上他的知识面、动手能力、学习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都是一流的。
包括就是对我当时去参观的时候，就是他们小孩就在那边讨论说要给学校门口造一个楼梯，然后那个楼梯要造成升降的，然后方便那个就是如果有轮椅进来，
嗯嗯，
然后大家就在那边画设计图，就一帮6、7年级的学生在那边画一个楼梯的设计图。
嗯嗯，
哎，就你走进这个学校，你根本感觉不到是一个学校，就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对，就是一个 startup 的一个工作坊，
嗯嗯，
对，工作间。
嗯嗯，
然后小孩子就是可能10来岁的小孩子，戴着那种就是护目镜，拿着电锯在那边直接上手做东西的，
嗯，
都是这样子。
哇，听着很有意思啊。
对，所以就很有趣，就我觉得这种是一个就是把我们说 STEM education 发挥到极致的一个学校的 model。 对，然后像我到东部去的时候啊，我再讲一所西部的学校，我们旧金山这边还有一个学校叫 Athenian School 雅典娜，它是一个也是一个挺有名的寄宿学校，国内应该很多人知道。它这个学校的话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有一个飞机项目，这个飞机项目就是学生自己造飞机。
哇，
从零头开始，就是从零件，从飞机的设计，它有一个专门的课，然后放学以后就是3点到5点，每天3点到5点都是造飞机的时间。就是如果你是enroll在这个 program 里面，你可能就是至少要2到3年的时间都需要参与进去，就非常的花时间。但是你可以真正的就是从我们说就是白手做起一个飞机。他们学校这个项目已经开展了将近10年的时间，到现在已经造出了2架飞机，而且都卖出去了。
啊，都卖出去了，有人敢做吗？
对，就是正经的，他们飞机造出去完全就是商用小飞机的标准。
嗯嗯嗯，
对，所以的话就是他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大的一个实验室建筑的 studio， 就是专门给学生造这个飞机的。
哦，那确实是非常吸引眼球哈。
对，就很有意思，你会发现就是西部的很多学校其实已经把 STEM 做到一个就是特别出类拔萃的程度。
嗯嗯，
对，那么东部的学校我觉得我看下来的感觉就是没有特别就是出众，就是好像没有特别出众的，因为东部的学校还是以就是文科方面的内容为主，但是它也有很多就是 STEM 相关的内容。像我前几上周去看的那个 Kent School，这个学校的话也是一个就是前三十的一个技术美高，这个学校它就有一个专门的 engineering program，而且的话是在学校旁边自己的独栋的一个楼里面，那么这个里面就是在学生可以在里面就是建各种机器人比赛的工具，然后他们的这个项目是跟他们的创业项目结合在一起的，就是你做出来的这个东西一定要是能够开一个公司把它卖掉的那种，所以学生如果报名了他们的创业项目就也会跟他们的这个科技项目融合在一起，那么学生会针对这一类去做很多相对的科研，比如我当时看到的一个现场的，他们有学生是做了一个那个就是那种就是泥土上面不同的那个泥土的平面上面就是土壤平面上可以去自由行动的一个车子，那么就是有点像个探月器那种感觉，但是实际上就是他会去研究他们底下用什么样的材料可以让这个小车就在不同的平面去行驶的更加的方便，所以的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就是怎么说，就是让学生可以更好的去动手，去感受到说，哎，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发挥实际作用，然后我可以以此为蓝本去做一个那种就是创业项目，去把它就是变现的。
对对对。
对，我觉得这是我看到一个很就是让我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一点。
那跟你们那个太阳能板造房子就比较类似嘛，不光是 STEM， 然后就各方面周边的知识啊什么的都融进去了，对吧？
对，都会融入进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所以的话就是这是我看到的一些比较好的 STEM 的一个。然后美国其实有一所那个就是就一个学校集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因为国内现在也有叫做 BISIS，就是 BISIS，就是这个学校集团的，对，这个学校集团就是在国内现在已经开了，应该开了三所国际学校了，都已经。那么他们的话，他们这个学校实际上就是靠做就是 STEM 相关的program 嘛，
起家的。
那么他们是最早开始，对，他们做这个起家的，他们是先做公立学校，我们叫 charter， 就是那个特许公立学校，然后现在在美国也开了很多的私校，那么他们就非常看重就是机器人啊编程啊，所有的学生也基本上都要学习就是编程，然后上很多的就是科学类的那种大学预备课程，然后他们的机器人队去年已经拿到美国的就是银牌了，就是非常的厉害，就是跟美国最好的私立中学都是可以
比
拼
的
这种机器人。那么这个就是他整个的集团的，就集团下面大概有几十所三十多所学校，他们所有的就是项目的特色就是在这个科学方面，就是 STEM 方面，所以也可以看到就是这样子的学校其实现在是非常受推崇，而且他在中国也发展的非常好，我觉得这个也是怎么讲，就是也是 STEM 会做的越来越好的一个象征吧，就美国学校的 STEM 实际上我觉得因为有 BASIS 现在也已经慢慢的开始到了中国，到了更多的国家了。
对，其实我觉得 STEM 在中国应该好推，中国一直有这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对不对？
是，
跟这个欧洲的这个原来这种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但是中国其实很有意思，我自己也有在想，就是中国它有这个奥数的传统，就是这种做题的传统，但是美国的 STEM 教育其实还是非常强调
动手能力。对
对，就中国的这个也要考虑到中国的课堂，你像我们这儿课堂可能就十几二十个孩子，对吧？你一人发句子也不怕你出多大事。
对对对，
你中国课堂是吧，五六十个人，你怎么去做到每个小孩子都可以去做实验？
而且这个 STEM 还是挺烧钱的，对吧？你想各种工具啊、仪器啊，所以中国可能教育这个底子还是比较薄，也不能够完全能够普及下来。
是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想一下，但我觉得就现在国内也有很多那种课后的比如机器人班啊、编程啊，或者那些木工坊，我看很多国际学校其实现在也都已经引入了就是木工的这种概念。所以就是做的更多的话，我觉得这个从我换个角度来讲啊，插一句，跟美国人喜欢自己天天在家动手造东西也是
很
有
关系。
对
对对
对，就他们的文化传统里面就有这种动手做东西的习惯，你像就美国人 不会说哦，你自己让你花钱买了一套家具，哦，很厉害，对吧？就挺不错的。
嗯嗯嗯，
但你要自己动手造一套家具，哇，
就更厉害，
太厉害了。
对对对，
所以就跟这个文化有关系，我觉得，就哪怕就那种，就很多美国这边经常说富豪常见的娱乐就是去做木工活，
对对，
自己造造椅子、造造桌子什么的，就也有这个联系，我觉得。所以大家很看重，就是你自己能不能动手做个东西出来。
嗯，对，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我感觉中国从随着这个生活条件的改善，这个也有条件给孩子们多一些动手的机会什么的，慢慢肯定也会建了更多这样的学校来做这些工作的。
是的，是的，我觉得肯定会越来越好。然后我觉得这边 STEM 的话，其实像我刚刚之前说的，应该来说跟中国可能是不太一样的教学方式吧，就是让孩子去分析总结里面的一些很多的规律，然后的话非常强调这个 format， 就是我们说这个，对吧，科学论文的写作真的是非常的严谨，非常的认真，
八股的起承转合，
对
吧？
对，然后就是这种动手能力的培养真的是很不容易，我觉得完全让小孩子能够给他很多的自由和空间去投入到做一个自己的东西的这个基础上。
嗯，
对。
嗯，今天这个非常感谢Tina，这个听得太有意思了，关于这个美国这个中小学的 STEM 教育的这方面，以后可能还要多向你请教。
嗯，没有没有，对，我们一起交流嘛，就是确实是挺有意思的。
对
对
对，那好，那非常感谢。
嗯，好，没问题，那我们随时沟通。Our whole universe was in a hot, dense state that nearly 14 billion years ago expansion started. Wait, the earth began to cool, the autotrophs began to drool, Neanderthals developed tools, we built a wall, we built the pyramids. Math, science, history, unraveling the mystery, it all started with a big bang. Hey! Since the dawn of man is really not that long, as every galaxy was formed in less time than it takes to sing this song. A fraction of a second and the elements were made. The bipeds stood up straight, the dinosaurs all met their fate. They tried to leap, but they were late and they all died. They closed their eyes with all the oceans in Pangaea. See, it wouldn't bother be a set in motion by the same Big Bang. It all started with a Big Bang. It's expanding ever outward, but one day it will pause and start to go the other way. Collapsing ever inward, we won't be here, it won't be heard. Our best and brightest figure that it'll make an even bigger bang. Australopithecus would really have been sick of us debating how we're